那我们上一次讲到350页，上一次主要是以这个迦瞻言，论义第一迦瞻言尊者这边的问题来谈。那接着呢，就是以阿那律，以阿那律尊者这边来谈。那阿那律呢，我们看350页。350页呢，这边接着就是佛呢就跟阿那律说，那你去问维摩诘的一个病况怎样。351页这一边呢，那要就阿那律来谈，那就要看是从哪方面去谈，所以我们必须要先介绍一下阿那律尊者。那阿那律尊者呢，他是天眼第一啊。那阿那律呢，翻成我们的一个华文就是如意的一个意思啊。那为什么他又叫做如意呢？我们看注脚752哈，752在1234第四行啊，这边讲到说阿那律呢又叫做如意，或者叫做无品，或者又叫做不灭。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名称呢？主要就是来自于他在80000劫之前曾经供养过辟支佛，那这个时候所得到的这个福报一直用到现在都还没有结束，所以叫做不灭。那他所得的福报呢是非常称合他的心意，所以又叫做如意。那阿那律呢，其实应该算是佛的一个从弟，从弟应该就是堂弟啊。因为这边就讲到说，狮子家王他有四个孩子，那第一个叫金饭王，第二个叫胡饭王，第三个叫白饭王，第四个叫甘露饭王。也就是说，其实他们都是亲戚关系的。那我们来看一下阿那律为什么他是天眼第一。那在注脚753哦，753括弧二这一边，他就提到说，佛在说法的时候呢，然后阿那律就在那边打瞌睡啊。那佛看到他那边打瞌睡呢，就跟他说：“佛现在在说法，你为什么打瞌睡？那你这样打瞌睡，你的这个意识啊、闭塞啊，跟死人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了。所以就是被佛喝者了。那一被佛喝者呢，这阿那律非常的自责，那他也就发誓说，他从今以后他不再睡觉了。那不再睡觉呢，太久，结果眼睛就失明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眼啊，是以明为死啊，以明。”就是睡眠为他的资粮啊，那他如果没有资粮，那他就没有办法在这个正常使用，所以他就眼睛就瞎掉了。那佛就命这个奇遇，这个是当时的一个医王啊，那命奇遇治疗他。那奇遇就说他不睡觉是没有办法治愈的，所以他就失去了肉眼，那什么都看不到了。那有一次呢，他就是要这个缝补衣服，所以他要请人家去穿线啊，穿线，然后他自己手摸着去补衣。那补到线用尽的时候，人家想要重穿，但是他看不见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又没有人旁边又没有人可以请了，所以他就呼喊一下，就是说有谁想要求福报的啊，赶快来帮我穿针啊。那这个时候呢，世尊就到了，世尊就来到他面前，那把他的针拿过来要穿。那世尊就说：“我帮你穿。”那阿那律问就说：“那你是谁？”世尊就回答说：“我是佛。”那阿那律就想说：“佛，你已经福报这么圆满具足了，那你还要再求这个？你还要再求福报吗？” 那佛就回答说，福报可厌吗？这福德可厌吗？所以阿那律就想说，佛这么圆满的人，他还要求福，那何况凡夫？所以他心中就是有这个感触啊，所以他非常的想要看佛，非常想要看佛，所以他就是因为自心的缘故，所以忽得天眼。所以他所得天眼呢，你只要有修禅定，就能够引发天眼嘛，对不对？那他的天眼为什么又叫做第一？那有一种说法叫做，他所得天眼叫做半头天眼。半头就整个额头前半部，哦，它都是可以引发这个天眼通的。那一般就是像我们欲界的色法，那只能够说是色肉眼嘛。但是你得到禅定的时候，就是得到欲界法，所以这个四大就转换为这个清净色，就是欲界的一个清净色，所以才可以得天眼。那他所转换的不只是眼根，因为他眼根坏掉了嘛，所以他转换的是整个半头。那他得天眼之后呢，又在思维，所以他就变得阿罗汉，成就阿罗汉。那这边就讲到说，阿罗汉有三眼，就是肉眼、天眼跟慧眼。那阿那律呢，因为他眼睛瞎掉了，所以他没有肉眼，所以他只有两眼，就是慧眼跟天眼。那我们看352，好，那352呢，这边呢就讲阿那律就跟佛说，他没有办法去问病。那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去问病？那这段经文呢，我们请班长带各位同学念一遍。
我以者何？念我习于处经行，时有梵王，名曰严净，与万分放净光明，来诣我所，起手作礼，问我言：几何阿那律天眼所见？我即答言：仁者，吾见此释迦牟尼佛土三千大千世界，如观掌中安摩洛阁。
这段经文呢，就是他有一个时候在一个地方惊醒了。那这个时候就是有一个大梵天王，那他叫做严净。那他不止自己来，他还跟一万个这个梵，一万个梵应该就是属于梵众吧，就是色界天呐。色界天人来，那来的时候他就问阿那律啊，几何就是多少了？那也就问阿那律说，那你能够看见多少？那这一边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764啊，注脚764，在353，注脚764的1、2、3第三行。这边讲到说，梵王会提出这个问题，主要就是因为梵天他也可以得到天眼通，他也可以得到天眼通。那阿那律也有天眼通，所以他不知道他自己所得的天眼通跟阿那律的天眼通，他们所看的范围距离到底是一不一样，所以才特别提出来问阿那律。好，那阿那律回答是说，他能够看到多少呢？他能够看到一佛教化的一个范围啊。那一佛教化的范围就是三千大千世界，那是很广的。我们说三千呢，就是小千、中千跟大千叫三千呐。那小千呢，就是以一个世界为单位，那一个世界就是四大洲啊。所以四大洲就是一个小世界，那有一千个小世界就叫做小千，那一千个小千叫做中千，那一千个中千叫大千。所以你看他能够看的范围是这么的广，这么的远。那他看的范围这么的广，那这么广大的一个范围呢，在他看来就像 看他手中所拿的这个水果这样，这么的清楚。那这个水果叫做什么呢？叫做安摩勒果。那什么叫做安摩勒果呢？以前有的人是说是芒果啦，但其实不是啦。在353页深造这一边呢，就说这个安摩勒果它形状像槟榔一样啊，像槟榔一样，所以它也是一个椭圆形的，但是很小哦。但芒果没有这么小的哦，所以它是属于豆科的啦。那他为什么会讲说像他手中的这个安摩勒果一样呢？因为这个时候他的手就是拿这个水果，所以他就以这个水果为譬喻。好，那我们看这个眼培法师这边所讲的，就是说天眼呢是这个天人他所具备的。那天眼就是人看远看近，像我们的肉眼，我们肉眼也能够看了，但是有很多缺陷嘛，对不对？你太近距离不够看不到，太远超过了多少公尺或多少公里你就看不到了，但天眼却可以看很远。那如果光线不足，我们肉眼不看不到，但是天眼都没有这些情况。所以天眼对事物呢，它是非常的一个清楚啊。那天眼的功能其实也有差别啦，像四天王天的一个天眼，它只能看见自己范围以内的这一切。那如果刀立天的话呢，就能够见小铁围山内的一切境界。所以越上面所看的一个范围就越广大。那梵天的天眼呢，就是能够看见这个3000大千世界。这个梵天王啊，大梵天王跟阿那律的天眼，他们同样都可以看见3000大千世界，这是相同的地方。那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这个梵天王的天眼呢，它是报德，报德，也就是说，你只要投身到色界天，色界天，那你就自然感的这样的天眼。但是阿那律他是天人，还是这个我们欲界的人，欲界的人，所以他的天眼是修德的，他是修德。我们看354页，所以同样是天眼通程度的浅深，看到的境界就有大小差别了。阿那律回答完之后呢，接着就是维摩诘，维摩诘居士跑来跟阿那律就是追问他啦，那他到底追问他什么问题呢？那这段经文呢，我们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啊。
维摩诘来为我言，为阿那律，天眼所见，为作相也，无作相也。假使作相，则与外道无通等；若无作相，即是无为。不应有见，世尊，我实默然。彼诸梵闻其言，得未曾有，其未作礼而问曰：世俗有真天眼者？维摩诘言：有佛世尊得真天眼，常在三昧，悉见诸佛国，不以二相。
所以这边维摩诘就跑来问他说，问他说你这个天眼所见到底是坐相还是无坐相啊？那关于这个坐相无坐相，我们来看其他的一个翻译，他是怎么翻的。在注脚771之前译的这个佛说维摩诘经，他的翻译是翻成怎样呢？他就翻眼为受身相也，无受相也。这个受身相变成说多了一个身啊。如果你说受相或者是无受相，也就会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你是有取相还是无取相嘛。但是多了一个身，那怎么去理解呢？那这个受呢，一般我们又翻作取啊，所以我们这个五蕴啊， 有时候翻作五曲韵，有时候翻作五受韵，对不对？那不管是曲还是韵还是这个受呢，它指的就是烦恼了。所以为什么叫做五受韵或者叫五曲韵呢？就是由烦恼而生的五韵，然后它又能够升起烦恼，所以叫做五受韵或者是五曲韵。所以从这边的翻法，这边的问好像是问他的眼呢，问他的眼到底是烦恼所生的眼，或者不是烦恼所生的眼，对不对？但是在刮胡山说无垢称金，这是玄奘翻的。那玄奘翻的他怎么翻呢？他说所得天眼为有形象，为无形象。所以他是翻形象。那什么叫做形象？形象这个形指的就是我们心所认识或者是所显现的影像，然后在这个游离于这个境界上面，游离于这个境界上面。也就是说我们的眼透过眼根，然后略览在这个境界上面，所以这叫做形象。所以如果是无形象呢，就变成说你没有什么，没有镜像啊，没有镜像，那怎么会有心游虑在这个镜像上面？所以前面这个有形象就等于是有镜像，后面这个无形象等于就是没有镜像。因为有镜像，那我们的心才能够透过眼根略然在这镜像上面，境界上面略然嘛。那你如果没有这个对象，那心就不会透过眼根略然在这个境界上面。不过在注脚七七三，在刮胡一，就是在这个演培法师这个讲记这边讲说，所谓的坐相见呢，就是坐意的取相见，那无坐相见呢，就是不坐意的不取相见。那关于这个坐相啊，在刮胡二，刮胡二呢，这边就是从这个梵文这边去看它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刮胡二这边有心一跟心二，有没有？心号一跟心号二。那心号一这一边呢，它这边就讲到说这个坐相是一个复合词啊，那它的意思就是照做的意思啊，照做意思，照做意思。然后另外，也就是说它是复合词嘛。那第一个呢是照做的意思啊，那第二个就是特征相状的一个意思啊。所以如果非坐相呢，就是它没有照做，没有象征，没有相状可言啊。就是说对于坐相无坐相呢，其实它还是可以从两方面去谈。如果从不同翻译的版本来看呢、啊，一个呢受身相呢，就是从根身去谈啊，从根身去谈，就是去谈你的眼根。那如果从形象去说呢，就是从什么对象去谈啊？那对象当然就是属于外，那这个根身当然就是属于内。所以他是有从这两方面去谈。那我们来看一下罗什是怎么去解读啊？在355呢，罗什这边的翻译他说色无定相。那我觉得到这边是一个句号了，就是说色无定相呢，应该是一个肯定语啊，肯定词。对于下面才进一步去讲，那这边讲到说，如果见色有远近出近出，那就视为色了。所以变成说，你眼睛能够看到有这种远近，就是这种定向， 有这种定向，那就是色。那这种色呢，是邪惑颠倒之眼，所以是跟外道是一样的。我们所见的色，是不是都有这种远近大小，或者是微细的一个相状，对不对？所以我们所见的呢，其实跟外道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所见的也是什么邪惑颠倒之相。那接着他讲到说，若不为色作相，那色就是无为。那无为有没有相？无为就是无相。那无为既然是无相，那就不应该见有远近。所以这个阿那里说远见能够看到这个佛三千大千世界，那这句话呢就会变成进退无度了，然后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而且就会丧失对于这个梵天的一个教化。所以阿那律呢，他就是对于这两种追问呢，他也是无可奈何啊。所以罗什对于坐相跟无坐相呢，他还是放在外的一个境界上面，也就是说对于外境界呢，你是取定相，是有相还是无相？您的有相是有定相，那如果有定相就跟外道一样，那如果无相就跟无为一样。所以不管你是坐相还是无坐相都不对。那深造这边的坐相跟无坐相呢，他又从另外一个方面去解读。他说三界报身，报身就是果报身啊，三界的果报身，那三界果报身就是我们凡夫啦，我们凡夫就是三界果报身啊。那我们的这个六根啊，都是从结业起，结业就是结就是烦恼啦，就是从惑业而起啊，其实也就是过去的惑业，就是无明行，过去的无明行而感得现在身啊，这就是三界果报身。那这叫做有作相。那什么叫做无作相呢？他说法身出三界，所以这边讲的是法身，也就是我们说的法性深深。那法性深深呢，它不是它的六根呢，它不是由这个烦恼业而生的，所以叫做无作相。那凡夫呢，以有作相的缘故有所不作。那法身呢是无作相，所以他无所不作。那这个有作故有所不作呢，这个有作因为它就是由这个烦恼跟业而感得的嘛，对不对？所以所谓的有作呢，就是有局限有对立，所以他有所不作。也就是说他只能到这个范围，超过这个范围他就没办法了，而且眼也只能见色，他不能闻声，所以这就叫做有对立。那法身呢，它是没有局限对立的，所以它无所不作。所以罗什跟深造以他们分别还是从两个角度去解释这个有作相跟无作相，所以感觉好像他们也有参考其他不同的版本一样，就是之前所翻译的或者是玄奘所翻译的。这边讲到说，假使是有坐相，那就与外道是一样的。深造呢，深造这边说外道也就是没有修学佛法的人，那他们也能够修这个世间禅，那世间的禅定才能够发五通啊。但是他们虽然发了五通，但是他们所见所闻的境界呢，没有超过凡夫的境界，所以还是属于凡夫的境界，所以这叫做有作相，这叫有作相。那无作相就是无为不应有见。我们先看注脚七八零，注脚七七八的第二行后面，这边讲到说， 七七八注脚这边也是讲到说五通是共外道的啦，神通的五通共外道。那我们佛法讲六通嘛，对不对？所以第六个叫漏尽通，那这个就是不共外道的哦。那前面从天眼到这个他心哦，这些都是共外道的。那得四禅的时候也可以得通，不过范围比较小，且是坐相见，所以见色有远近亲亲出的一个坐意，那这些都是颠倒不清净眼，不能够超出凡夫的一个境界。那在注脚七七九，注脚七七九，我们看这个其藏的解释呢，在一二三四第四行，第四行这边讲到说坐相无坐相，就是双定，就是从两方面去问。那如果坐色方圆相，就是你有看到这个色是方是圆的这种相状，那就是坐相。那如果没有色的这种方圆相，那就是无坐相。所以这才是从外境来讲，所以他这个解释跟罗什是一样的。那接着呢，他要 讲到说三界果报生，那六根从这个结业起就有坐相法生，就叫做无坐相，所以这跟生造的解释是一样。所以这边的有坐相跟无坐相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刚刚说阿那律他是天眼第一，对不对？那阿罗汉是不是都有三眼，肉眼、天眼跟什么慧眼？但是阿那律有没有肉眼？没有，所以他只有天眼跟慧眼。那什么叫做慧眼？慧眼所见的内容是什么？啊，诸法实相无相，也就是空，对不对？所以天眼见有，慧眼见空。所以如果从这边去理解的话呢，其实这个维摩诘他的意思就是说，你阿那律你是用哪一只眼睛去看的？你是用这个天眼去看，还是用慧眼去看的？不是啊，他就这样问他啦。如果你用天眼去看的话，那你所看到的色，你所看到的色有没有定向？如果有定向，那还是跟外道是一样的。那跟外道一样，也就是说不出凡夫的境界，所以你的这个天眼的这个色法还是属于什么？属于这个惑业所感的。那如果你用慧眼去看的话，那慧眼能够看到什么？慧眼什么都看不到，慧眼无所见啊，对不对？说见诸法实相，诸法实相是什么？是无相啊，所以慧眼无所见啊。那如果是慧，你用慧眼去看，那你怎么可以说你有看到东西？因为慧眼无所见呢。其实慧眼无所见，那慧眼呢，其实它就是与这个法性相应的一个色法，所以它就是天世俗地呢，也就是天眼所见了。那圣义地呢，它属于慧眼所见。所以其实他就是用从这两方面去追问他的，用这两方面去追问他的。所以变成说你用天眼那见世俗是有，对不对？那如果你用慧眼，那圣意可以说有吗？没有嘛，所以是无为嘛，对不对？那讲到见，他一定会从两方面去谈啊，一个就是眼根嘛，一个就是外境嘛，外色，所以他一定也是从这两方面去谈。所以你看，这个罗什去翻这个有坐相或者是无坐相，他就并没有像其他两个翻译，其他两个翻译一个偏重在眼根这边去问他， 那玄奘的翻译比较偏重在这个外色境去问他，对不对？所以变成说世俗跟圣意啊，世俗跟圣意，如果你把它分成两个不同的东西，那不管你怎么去回答都是不圆满的，都是不圆满的。所以你看这个刚刚注脚779啊，779刮胡二，这边也讲到说这个无为呢，它是不生不灭啊，它体相呢就是空寂啊，那既然是空寂怎么会有见啊，那说它能够见远见近，这都是多余的话。所以这段话呢，其实它就是从世俗跟圣意这两方面去追问他。好，我们看356页。那356页呢，关于这个无作相即是无为不应有见，深照这边的解释就是说，如果是无作相，那就是法身无为之相。那法身无为其实指的就是这个无为即灭，也就是无相。那诸法实相无相呢，难道可以用这种见闻近远来说明吗？那当然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阿那律他就默然，他没有办法回答，他不知道从哪一方面去回答。他如果回答说有见色，那就跟外道一样啊。那如果说无见色，那无见色他又离开了世俗啊，所以变成很矛盾啊。所以深照这边才会说他为什么默然，因为如果讲坐相就跟外道一样，那讲无坐相那就跟前面说他所看到的这种意思又不一样，因为他说他看到三千大千世界就好像看手里面的水果一样，所以他就不知道怎么去回答，所以他会想真该死，怎么问这种问题。那这些梵天啊，他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法，他就觉得从没有听过，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作礼，然后去问说，那这世间谁有真天眼啊？谁有真天眼？罗什这一边的解释说，因为阿那律的天眼呢，还是唯色作相，所以不是真天眼。那不作相呢，才是真天眼。那不知道谁有，所以才去问啊。那深照这边讲到说，这个梵天他们的认知啊，就是认为天眼就是能够测试远见啊，测对这个大范围能够看得非常的清楚，那这才是天眼的一个真实道理的。但是现在净明就是维摩诘居士追问的这个问题呢，跟他们所认知的是非常的不同，或者是说跟原来的说法是非常不同，所以才会怀疑那到底谁真谁假，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维摩诘就回答说，那到底谁有真天眼呢？那当然就是佛世尊啊，佛世尊有真天眼。那佛世尊的真天眼呢，他是从三方面去谈的。三方面，第一个就是常在定中，常在三面就是常在定中。那第二个呢，就是悉见诸佛果。那第三个就是不以二相。所以从这三方面，佛天眼这三方面呢，跟声闻的天眼不一样，从这三方面去做说明。那这三方面呢，我们看注脚789，注脚789刮胡一，这个集藏这边所解释的，在第三行，他说以三门去解释真天眼。第一个，常在定内见，不同小圣定外见，所以 显出佛是尽善不恶，尽善不恶。那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357页，357页演培法师解释的第二段，就是讲到这个增添眼是约三个原因去谈嘛，对不对？那第一个就是常在三昧啊，那佛常在定中，所以他没有定善的差别，所以经常人见不同声闻的天眼，他在定中坐意才得天眼，那就能够见远近。那如果不在定中坐意呢，就不得天眼，就不没有办法见远近这一切。所以跟注脚七八九这边呢、啊，七八九这边呢，就是佛常在定中，哦，这个经文里面也有讲啊，哦，那且常在定中，也就是佛常在定中。那像我们之前有谈到说，不出什么，不出灭尽而现诸威仪，有没有？其实意思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佛的心呢，他是没有动荡的，他的心虽然没有动荡，但是他却能够了知一切了。所以他就没有像这个我们凡夫或是这个二圣人他们的知见这样，而动就是动，静就是静，动静是没有办法相容的。所以像一般我们所认知到的，就是说到你是初定做观还是定中做观，那我们一般一定会理解为初定做观，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理解就是止跟观它是不同的东西，那你不同的东西你不能在同一个时段或者是这个同一个点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有两个不同的作用。但是对于大圣的看法，它并不是的，它并不是两个完全截然不同的东西，所以这就是大小圣的一个差异啊，大小圣的差异。好，那七八九第二个，一二三四第四行，就是第二个就是悉见诸佛果了。所以如果你要论所见的范围，那小圣所见的范围，他自己也讲，他只能见一佛果的一个国土嘛，对不对？三千大千世界，但是佛却能够见所有诸佛的佛国土，所以这就是他们的差别。那第三个，不以二相见，不以二相。那这二相呢，这边讲说人所宛然而无眼色。那这个人所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讲说，你要讲到见，它一定是要有两方面，对不对？就是你要根跟净嘛，根跟净。那从根跟净来讲，那哪一个是人，哪一个是所？根是人见嘛，那境界呢，就是所见嘛，所以这就是所了。所以他说人所宛然。人所宛然而无眼色，那宛然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还是有人有所啦，还是有根有尽啦，但是没有什么，没有根没有尽啦。这句话就是有根有尽，但是没有根没有尽。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还是有根有尽，但是这个眼根他是不是没有自体啊？如果眼根有自体的话呢，你就不用从小 baby 的时候从一个肉团然后慢慢发展，对不对？因为你本来就有了，所以这眼根就是从肉团然后发展小 baby 六根然后长大，对不对？所以就是眼根他没有自体。那外色有没有自体？外色也没有自体，他是一个合合，符合物，所以这叫做有人有所， 还是因缘有呢，还是有因缘的眼跟因缘的这个外境。那既然是因缘有，那就是没有眼的字体，也没有色外色的字体，所以叫做人所宛然而无眼根，所以叫做有不爱无。有不爱无就是因缘有，它不妨碍这个无字体，这个无就是无字体，因为它是因缘有的，所以它是无字体，所以就是有等于无。那虽无眼色而不失人所，那就是无不爱有。它虽然没有实体，但是它不妨碍这个人见跟所见。所以也就是说，这眼根跟外境呢，它是无自体的，但是它不会去妨碍因缘有，因为无自体能够有，就是因为因缘有，所以因缘有而不爱无自体，所以不同外道。那无自体而不爱因缘有，所以不同于无为。所以这样的回答就等于什么呢？这个宛然有是什么？就是世俗地啊。那无自体呢，就是圣义地啊。所以是世俗圣义是不相妨碍的，叫做相即啊，这叫相即。所以这个人所变成对于世俗跟圣义呢，到底要怎么去理解啊？如果像我们一般人或者是声闻，他们的理解呢，就是相对，是对立的。那如果以大圣来理解呢，它就是相即。所以变成说，对于世俗跟圣义，是相对的理解比较圆满，还是相即的理解比较圆满？所以是相即的理解比较圆满，所以才会说宛然而无见。那虽无见而无所不见，名为不二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你要能够理解这个有不爱无，就是缘起不爱性空，性空不爱缘起，这样的一个空不异色，色不异空，这种相即，那才是比较圆满的一个认知。那我们看357页，所以罗什解释不二相呢，他是解释这个不为色作金出二相，也就是他不取定相啊。所以这边就是站在比较偏重在世俗地这方面来谈，凡是有所言说呢，都是在世俗地这方面。所以只要讲说不取二相，那其实就是从第一生意地的立场去谈世俗地啊，并不会说我谈世俗的时候没有办法讲生意，我讲生意的时候又跟世俗脱节，不会这样。那身照这边讲说，真天眼就是如来法身无相之眼。那不管是隐显，就是很难看见的，或者是很清楚的，或者是这个很微小，或者是很巨大的，全部都能够看到，乃至万色万物呢，全部都能够遍广。所以所看到的，就好像在眼前一样。所以说未尝不见而未尝有见，所以是无眼色之二相。所以他还是要强调说，这个有人所，但是没有人所这两个实体啊，没有人所这两个实体。但二生就不一样，二生在定则见，出定则不见。那佛呢，他是没有所谓的定跟不定，因为它藏在三昧当中。好，我们看一下358页。 358页呢，这边讲到真天眼哦，如是天眼啊，如是天眼呢，就是见有相即非有相啊，见世界即非世界，有没有觉得好像在练《金刚经》一样啊？是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所以并不是否定相，也不是否定世界，所以到底有没有见到有相？有，但是这个有相是不是实有相？不是，所以叫做非有相。那有没有见到世界？有，但是这个世界是因缘有的世界，不是实有的世界，所以叫做非世界。那见有是这样的，那又不是见无，所以并不是说离开了有，那有一个无可以见啊，所以说所谓的无也不是无啊，所以所见的只是什么幻化世界而已。那所谓的幻化呢，就是因缘有了，因缘有。所以这边呢，就是进一步去说明声闻菩萨跟佛他们的一个差别。所以像声闻人呢，他正平等空性的时候，一切法不现，所以当然就没有办法见三千大千世界，因为见这个平等空性的时候呢，不能见一切差别相。那见一切差别相的时候呢，他着此差别相，所以他又不能够见这个诸法实相，见空相。所以就是说，他见空不见有，见有不见空啊。所以就是天眼跟慧眼啊，哦，天眼跟慧眼啊。所以维摩诘才会说，你是用对一个目睭去看的啊，你是用天眼见还是用慧眼见啊？所以不管天眼见还是慧眼见，其实都不对啊，都不圆满的，不是不对，因为它是相待，它从相待的立场。那菩萨呢？菩萨圣者，菩萨的这个登出地呢，就是初见法性了。所以他初见法性的时候呢，他也是正即灭无相。所以他正即灭无相的时候呢，还是怎样？还是空有不变，就是跟声闻人一样，还是见空不见有，见有不见空。但是他这种状况呢，就是从初地到四地都是空有不变了，那一直到第五地开始呢，他才能够空有不二，才能够见有亦见空。那一直到八地才是这种任运而行啊，对这种无相行，这叫做无相行啊。这种无相行，空有不二叫无相行，这种无相行要到八地的时候才能够任运而行啊。那到六地的时候都还要作意，到七地的时候它还会有间断，那第八地就没有间断，然后也不用作意，就是任运而行。所以八地以上我们就称为大士，但是真正的能够到达这种念念现见，念念即灭，法法现见，法法即灭，这种理事无碍，是要成佛的时候了。所以虽然菩萨八地能够达到这种任运的无相行，但是对于佛来说还是有差别的，所以只有佛才能够真正的达到这种理事无碍。那佛不只达到理事无碍，而且是事事无碍，那这才是不一而相，才是真正的天眼。好，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